Hello，各位大家早安哦。就是说，在凭什么他比我好这一本书呢？我觉得真的是还蛮获益良多的。就是像他有提到说呢，应该是说我为什么会说这本书哦，对我说获益良多，是因为呢，我一直以来我都比较活在就是做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比较少去管就是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就常常再加上说，好，比如说我们家的状况，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说，小孩子懂什么，乖乖读书就好。就是他有提到说呢，引发嫉妒的前提是对方的程度比自己还低，最浅显易懂的就是爸妈对孩子的嫉妒。这个就是他有提到说，对方的态度应该比自己低等，然后境遇却比自己好，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像说，我觉得以前我阿嬷他们应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嫉妒我们小孩子吧，就是因为我阿嬷，就是我佛是住持阿嬷，真的就常说，我们以前战乱的年代，哪像你们现在就这样，所以就是他有提到，我觉得这个作者写得很好的点，就是说。就是因为我真的之前没有就是看到写这么直白的，就是说，像比如说老公对小孩子展现温柔笑容的时候，老婆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老公都没有这样对我笑呢？然后所以就是逐渐对小孩子不好，这也是嫉妒。那我个人我想要讲的是说，就是我对于就是比较有感触的是呢，因为我自己又是高敏感人，所以我当然就会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以前比较不理解的就是那一种年纪比自己还小，但是表现比自己优秀，然后这种不对等的状况呢，就会让人家嫉妒心，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是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恶毒的评论，所以就是既谦虚只会让人家视为就是比自己低等的证据，导致于妒忌心一发更严重，就是他会激发出平凡人会流连于较劲，因为他说成功的人或者是英雄会持续的挑战，然后凡人就是流连于较劲。他就有提到这个部分，那我那时候其实我想到的是，我之前应该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自己曾经之前在学校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有就是去修那种 MBA 的学分，然后呢我就曾经有遇到那种大概40几岁的大叔吧，哦，他就是我不会想要成为的中年人，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是很胖，然后喝酒喝到就是那个一看就是肝有出问题吧，就是健康状态有出问题，然后又单身，然后就是感觉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对方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好像就是我有提到说，我说那时候我印象深刻，好像就是有提到说，我说那种一个习惯养成，大概是需要持续21天。然后后来他就当我分享完之后，然后他就跑来纠正我，他又说，那个其实不应该是怎样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觉察到说，就是我在一个年纪都大我2人以上的 group，然后我有取得那样子门票的能力，我没有觉察到说，其实我会诱发出某些中年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你那年轻屁孩，然后到底有什么值得被，就是值得可以来这边之类的。然后他有提到说呢，就是，这也是我以前的状态啦，就是说，啊，可是我真的就没办法。那他有提到说，招人嫉妒免不了被恶意重伤啊，失去话语权。然后，尽管被嫉妒的人根本就没有犯任何错，然后但是还是会单方面遭受攻击。所以他有提到说，容易招及嫉妒的 被招集嫉妒的人，就是言行举止都很认真谦虚的状态。然后他，我觉得这边就是让我很震撼，就是他有提到说，容易招致嫉妒的人很习惯就是去扮演弱者，就是说啊，我必须要更乖啊，更好，我才会值得被爱这样子。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当然我并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他有提醒到我说，哎，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会那么在意那种黑粉或酸民攻击我，是因为我觉得别人攻击我是因为在乎我这样子。但就是我当然没有说是像这本书里面所提到对攻击者就是百依百顺，因为我就是那种，比如说哎，对方说你要不要化妆，我就想说那你不要看，你走开呀之类的。然后但我其实也有在想说，我会不会是因为觉得说，哦，这是一种，就很像有些女生她会不自觉的透过有很多人追来证明自己的魅力的状态。但我这边我想要讲一下，就我很认同她有提到说，享受人生的人哦，嫉妒呢是绝对不会找上门。就是她有提到说呢，就是她有提到就是说，太过顾虑别人的心情啊，反而就是会让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累。然后还有就是他这边有提到，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哎，老公呢，有的时候没听到或者是不理对方，就是因为啊，拜托，老婆居然踩在主人身上，我干嘛要听你的？然后就是没有去倒垃圾啊，没有做任何事情啊，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作者也有提到说，不在意别人的人才能一帆风顺。然后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比起一直讨好大家，更重要是做你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那我也去思考，就是说因为我的确是，虽然有些人会不以为意嘛，但是我也这部分会很有共鸣，就是说我会被我的 VVIP 或者是支持我的喜欢，是因为我真的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很喜欢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曾经就是有被人不是很有礼貌的讲，就是他那时候好像讲什么啊，他就说哦，所以你有工作，他好像就是说哎，你这样做这种分享说的事情很无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那为什么你不会觉得吃饭很无聊？你为什么不会觉得就是说持续赚钱无聊？就每个人累积的事情不一样嘛。那我就是很喜欢我学到新的东西，我就跟大家分享呗。然后他有提到说呢，就是他有一个客户，就是在他了解自己原本的样子以后，就从无法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活出自己的原厂设定的状态。然后不在意别人眼光不是说会造成别人困扰，不是这样，就是而是你活出原厂设定的自己。然后再来呢，就是他有提到说，这个作者小时候会常常说啊，为什么不能跟一般小孩子一样呢？这个也是我以前的心情欸，因为我以前真的就是我会，就是说我以前真的就是我会怎么讲，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自己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然后我也曾经有跟我同辈的讲说，我说我真羡慕你们啊，如果像你们一样啊，不用想太多，那该多好啊。所以我最后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我自己是比较不会把能量就是放在说凭什么他比我好。那而且当我发现说我如果有那，因为还是难免会有酸楚，然后说完了吧，他这样子也可以。但是我后来我就会想说，如果我真的看不下去，我就觉得啊，我最近少 follow 他好了，然后我再持续专注自己想做事情。啊，反正我最后讲一下，就是说我其实看到这本书，我觉得我学到的是说，哦，因为我其实在很多场合往往都是 很年轻的，或者是最年轻的那一位。那我没有意识到说，原来这个会引发某些过不好，或者是不是那么快乐的中年人，去引发出他想要纠正我，因为他不自觉的嫉妒我的这个心情。因为比如说，我昨天跟我的就是算是老板的朋友，就是有聊到这一块，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很讨厌我的，因为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他就是很好的姐妹，一直很推崇我，然后就是他就有提到一些理由，然后我就那时候我不理解，但我现在终于理解说，哦，原来是他有。也是有这样的心情，只是他很可爱的，就是他老实的去跟我讲这个部分。那我也觉得说，我也很谢，就是应该是说我蛮谢谢我的客户或者是我读者会坦诚说，一开始会，算是怎么讲，就是嫉妒吗？还是羡慕我的那种心情？就是这是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会老实跟我讲，甚至他们会跟我提到说：“Meta，我那个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那我后来我就说：“那你现在觉得呢？”然后他们就说：“哦，现在我就真的是觉得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之前我有一个 VVIP，他就说他之前觉得我是神棍，然后可是后来呢，他后来就是发现，然后说：‘哎，其实如果我今天我真的是服务没有到位的话，还是什么？’”怎么那么多年了？哎，超过5年了。然后他观察我那么久，然后就是有到现在500多位，那么多 VVIP，然后世界各地都有客户。那就是因为如果我真的没有言出必行的话，那我这个服务应该不会存在，而且应该就是一堆，就是可能就会有人就是出来讲吧，maybe 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想要说的是说，我自己其实是我真的应该是这么说，我最后讲一下哈，我不太会花时间再去浪费在说啊，凭什么这个人比我好，我会想说我现在要干嘛？然后我觉得天底下的事呢，就是只有老天的事，别人事跟我事，那我就做好我事就好了。对不对？好，OK，那所以我觉得要过好哦，就是你要先专注在你可以做到的事以及你想做的事。那你一直去看别人在干嘛，是不是代表你没有你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就是跟1000个跨领域的 VVIP 结缘，然后呢，我们一起活出原厂设定，然后就是，每个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人生做好这件小事就好，然后我不需要太多人知道我只要2、3千个人很厉害的人，只要说啊，Meta，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啊，我是 Meta，我就是各位就是，再来，我应该可能因为我的剪片师又说我不小心。又录太多了，所以我再来，我可能就是不会日更的那么频繁，因为就是我要让我剪片日休息，其实也蛮有成就感的啦。因为去年各位还记得吗？去年我就一直被我的剪片日追，然后到今年是我剪片日说，哎，boss，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剪不完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送很有成就感，有一种那种肌肉重训的概念。好，我是 Meta，那我们之后再见啦，爱你们，拜。